年团聚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林思雨
啊，今天思雨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参与我们的团契哈。
嗯，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嗯，先来问一个问题吧。
嗯，
你焦虑吗？
我想说不焦虑是不可能的。虽然情感上理性上我都不想焦虑。
你不应该焦虑
啊。对，我也对，理性上也觉得不应该焦虑，特别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常常被那句经文提醒，就是要常常喜乐。
嗯，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思雨呢？
都会有。
嗯嗯
嗯，有的时候会因为事情做不完，
嗯
嗯，会忧虑。
嗯，
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我的计划没有完成，
嗯，
我也会忧虑。
嗯嗯，
对，
嗯，
都会有。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团契的可贵之处吧。
嗯，
就在团契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很坦诚的讲一些某种程度上神学不正确的东西。对，就是原则上来说，基督徒不应该焦虑呀，对吧？神的教导是如此的。你包括我在内，我有时候也会焦虑。最近我们家还有一个焦虑的事儿，就是因为过一段时间我要出差，然后呢，我太太很担心我坐飞机。因为他看到了一则关于飞机的新闻，
嗯，
就说那架飞机迫降了好几次都没降下来，他觉得好可怕。他说：“要不你改成高铁吧。
”你还别说，其实有很多时候焦虑能够说出来的，可能还不算回事儿。
是，
这说不出来的焦虑才是要命。
对对对对对。
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但注意替你担，你不必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必为前面道路去阻难，主内有真平安。不怕潮浪汹涌，不怕路曲折，我天父
当然今天为什么谈到焦虑呢？我觉得一方面也是结合于现在网络上就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
嗯，
就是叫禁止焦虑。
哦，
对，
我看到过那串胶，
是吧？
就
香蕉，
在某网络平台卖的。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已经把禁止焦虑变成一个实体了，就是我们在说不要焦虑的时候，它还是一个概念和情绪上的东西。
对，就是他把那个焦，因为焦会黄嘛，就是
对对对，
就是它肯定会
变黄，放着放着就黄了，就不会焦虑了。
我觉得现在的商家真的是无孔不入。
对对对，
但是
嗯，
某种程度上也在表达，就是现代人多么需要缓解焦虑。
嗯嗯嗯嗯。就像刚刚思雨所讲的，工作做不完呀，或者说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呀，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焦虑的情绪。
嗯，
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去谈到焦虑的时候，我们难以避开的就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焦虑，但是呢，我们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就是 我们该做的想做的
励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
那会不会就是说其实适当的焦虑也能够是一种动力，只是说我们不要过于焦虑。
对，这个是一个说法，或者说
对
或者说我们怎么去把焦虑转为动力，这是一个方向。
对对对，其实你知道我常常在想到跟情绪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哎，圣经说了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而且呢你看这个形象通常被牧者神学家解释为神的性情
啊，
我们喜爱公义喜爱良善，这是神的性情。我们会焦虑是不是神的性情。
我记得之前跟你讨论过什么，好像有一个大反转哈，
是不是萨拉博士的书？
不太记得了，但是意思就是说，可能焦虑这个词呢，不一定是负面的，就看我们用在哪儿。
对
对，比如说我们为孩子的未来去着想啊，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焦虑。
是，
但是你就是你把握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没错，
那神肯定为他的子民心里
焦
虑的，焦
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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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很爱我们，他也为我们计划，甚至说他希望我们回转各种神对我们的心意。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焦虑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
对 对， 对。
那会不会也就是说，焦虑它背后的一个其实也是一种期待吧？
我突然想到呢，在一些原文圣经的解释里边说到罪这个词呢，在圣经原文里边它那个词本身表达的意思就是箭射出去却脱离了箭靶。
对，就是没有射中靶心。
对，没有射中靶心，某种程度上就是罪就是偏离了神原本的创造。那事实上你看是不是跟焦虑有一点类似
啊？
就是我们通常感觉焦虑的时候就事情失控了，
失控了，
没有达成我的预期，或者说就像上一次我们聊到意外，就一个意外的事情产生之后，好像这件事我不能按照我原有的计划走了，我于此而来的就是负面情绪当中其中有一样就是焦虑，怎么办？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如果你去赶高铁，然后呢你的计划原本是这个高铁搭乘的时间到达的时间然后刚好可以衔接到你下一个行程，但是突然呢列车站告诉你说高铁晚点
啊，下一班车赶不上了。
对，你会不会感觉到焦虑呢？这个时候你焦虑的原因是什么？是你接下来的行程一次性的完全被打乱了。那其实它就是有一种那种意外性的偏离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期待改变，就是被改变了。
对对对对对，就原本我想的挺好的，就那种。
对，我就想到我自己，找不到东西，非常的焦虑，而且是就找东西这个过程啊，会潜意识里面你很难停止下来，甚至我理性上知道，赶紧停下来，
算了算了，
不浪费时间了，
对对对对，
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没那么重要。可是呢，我的心里。就是那种焦虑你很难去除它，或者说你很难及时的去终止那个焦虑的行为啊。我就想这个可能就是没有达到我的那个预期，我可能想的我很容易就把它找到了，
是
就突然发现我找不到。就很焦虑，
甚至有的时候拿着手机找手机。
对，其实我刚才在想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刚刚想到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很有效地掌控这件事情的进展，
是的，
所以我们才会焦虑，我们才会想得太多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如果说哈，我是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施工队的包工头，你负责整个工程这个楼的建设，你一定是很焦虑的那个人，因为每一个工序的这个是否能够如期的进行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整个工程的最终进度嘛。但如果我只是其中搬砖和运沙的，我一定不焦虑。对吧，
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的就行了。
没错没错。我真的常常我在想这件事儿。那回到我们的信仰里来说，如果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说，我们的人生事实上在神的手中是一个蓝图，是一个完整的蓝图，但是
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块拼图。
对对对对。那如果假如说我们只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还会不会焦虑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可能这个焦虑就会减少很多。那因为刚刚思雨提到的是 我们担心我们把握不了整个事情的进度。
嗯，
但有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因自己能力的不足，又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感到焦虑的。
嗯，
然后我其实就想到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近忧，嗯，
啊，我觉得对未来有一些规划筹谋，这都是一件你不能说不好。
嗯，
我觉得有想法是好的事情。
是，嗯，
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人的远见太可怕了。就是现在你都偶尔还能在网上刷到一个刚出生的宝宝身上放了一张纸，距离高考还有3000多天。
想的太多太远了。
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就这种，你把一些就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甚至叫与你无关的东西都揽过来，
嗯，
变成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
嗯，
对。
那这个焦虑不就是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嗯，
对啊，这就成了一个重担了嘛。
对对对对对。
又或者说呢，你把这个事情，你可以去计划，你可以去，
嗯，
为他做一些规划。但是如果这个焦虑对这个事情的操控程度已经影响到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比如说能力了，
嗯，
你都已经让自己焦虑的你没有办法进行，或者说你这个人都生病了，
嗯，
那就是另外一个得不偿失，或者说是本末倒置了。
没错没错。
嗯，我突然想起圣经主耶稣他说的，你们不要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对，
嗯，后面其实讲到就是我们这个信心啊，
嗯，
不够。
嗯，
我又突然想到英文有一个单词，或者就是说英文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翻译过来就是其实忧虑它是一种罪。
嗯，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忧虑，我们就不相信神他掌管一切嘛。
对，
我们不相信他会让我们所做的都是在他手中能够成为更美好的。我们常常会觉得没有我好像是做不了这个事情，
地球就不会转了。
对
对，我其实试图在想这个事儿，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忧虑或者焦虑它可能会带有一种的罪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罪的本身哈，应该说首先我们是罪人。
嗯，
我特别认同一个观点，是从亚当夏娃所出的这些后代呢，我们本身自带罪的属性。
嗯，
这是我们内在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虽然称义了，我们仍然需要走上一条成圣的道路。而这个成圣道路，你换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脱罪的道路。
是，
罪虽然没有，罪虽然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掌权了，他没有那个权势了，但是他对人的影响仍然在。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焦虑忧虑，有很多时候可能是有罪的影响的在里面的。
嗯，
但是我又在想圣经里到底有没有焦虑的案例
啊？
我觉得是有的啊，比如说尼希米先知啊，想到家乡的城墙被毁啊，想到这个整个以色列流离失所，
嗯，
都愁到哭了，
忧伤
忧伤。
嗯，
然后呢以至于连王都看出来了。
嗯，
那我就会在想，我们为什么还是少一点焦虑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自私的，我们的焦虑通常焦虑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能像这些这个
忧国忧民。
对对，就是你看尼希米先知他的那种状态，他也很焦急，他也心里边很忧虑，但是他那个忧虑不是从自己的需要或者说自己的感受出发的。
嗯
嗯，
对，而是从整个民族整个信仰或者从神的角度出发的。
嗯
嗯，
这又回到之前我们谈论过的一个点，就是当我们专注在自己这个牛角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难呢。
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我的孩子上学，
嗯，
该去哪里上学？就如果有一些地方没有户口问题，怎么上？
对，
还有就是工作没有完成，
嗯，
就很现实的问题吧，或者说没有工作，
对，
明天就没有饭吃，
没有收入，
对，怎么办？我觉得这些确实是很实际的一些问题来的，
嗯，
但是也是很需要实际问题，就具体问题具体去分析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刚刚冰燕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呢，可能对于我们尤其从青年团契的角度来说，大部分的年轻人我们正面对这些职场的问题。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会觉得说现在当下这个处境里边，大多数的时候就类似于我刚刚的表达说，我们关注的仍然是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你会发现我去找一份工作，我第一时间看的是什么？是这个工作要求，就是我匹不匹配。第二眼就开看，就要看薪资待遇了。就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份工作完成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但是呢，又有谁会往第三步继续深入，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发挥，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你知道现在网络上大家形容自己的工资是什么？窝囊废。因为工作的时候很委屈。
就是只是为了得到那一点钱。
对对对对，所以
我宁愿窝囊，宁愿不喜欢，宁愿受委屈。
对，
所以那个钱是为此而付出的，是吗？
对，
就是老板为此而付那个钱。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些职场的问题，我坦白讲，因为人都是罪人。无论是老板、你的上司，包括你自己，还有你的同事，都是罪人。所以职场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我觉得都是正常的。都是没有什么所谓的感觉到意外的。但是我们自己怎么去面对这个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像我们是在机构里面工作，当然坦白讲已经比很多的公司企业工作整个办公环境已经好很多了。比如说我太太她在自己的单位去工作的时候，她常常回来会跟我分享一些她的经历，比如说她跟同事的相处啊，包括领导层面的一些决策。对对对。就是谈论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能够理解，就是她在一些环境里边处境里边，她会觉得哎呀会觉得焦虑啊，或者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但是我这几年吧，我尝试的常常的把她的眼光，或者说尝试的跟她沟通，就是我们放回到自己身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没有完成，我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好。如果这些我们都完成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再放在心上了。就是所谓的放在心上，有很多时候是我觉得可能涉及到一个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一些事情得到别人的肯定。好像我做成了这个事儿，别人就觉得你是很有价值的。就也是一种所谓的价值寻求的一个目的。但事实上呢，有些事儿真不该你去操心的。因为你也操不了这个心，你也负不了这个责。所以与其我们今天说你为什么焦虑，不如我们先想想我们能为什么负责。你能为什么样的事情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首先我们要去处理的。
就是说先做自己能够做的。
对，
做不到的时候
是
在考虑怎么样去突破。
没错。你就好像我举个例子，你在职场里边发挥一样，我有一份工作，但是我可能我的能力不能100%的完成工作的要求。这个决定权不是在你啊。你在焦虑有什么用呢？当然我们说我有一些焦虑，我会提升我自己，这是一个好的动力嘛，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我过分焦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焦虑的部分实际上是老板考虑的事情。老板需要考虑一个只能完成80%的员工放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上还合不合适。坦白讲，只要他愿意给你开工资，就证明你是匹配的，你是合适的，就不必要去过度的去考虑说哎，那20%我没完成怎么办。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记得之前跟一个做 HR 的弟兄来沟通和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到说，事实上我们在职场上一定会遇到难题的。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公司，哪怕这份工作这样的工作你曾经做过很长时间，但是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你一定会遇到更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你就需要去求助的。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焦虑是基于什么呢？我一力承担。
或者说就是你说的一力承担，就想证明自己。
对对对对对，我就我自己来做。但是我没有考虑过说哎，我是不是请同事来帮我一下，或者指导我一下。因为有可能我一开口就显得好像我不如他一样。对对。
就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造成焦虑的原因，是因为我前段时间我看到过一个新闻。就是一家四口集体自杀， 就是父母带着两个女儿、
哦、
然后就说到他们的婚姻问题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就是跟这个焦虑有关，就是这个做妈妈的焦虑孩子们就是上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她期待孩子能够上贵族的学校，
对对对，
但是丈夫的工资又不够高，
没错、
这个就是成为她焦虑的原因，以至于她家庭的矛盾这个过不下去了、以至于他们有一个极端的行为，然后我就想到这个焦虑的，就是这种焦虑的来源，就是或者说是因为我们内在的渴望，
就是你的欲望大过了你的能力、
对对对，欲望大过了我们的能力、或者说实际的需求吧、
对对对，
大于实际需要的、
就是你想要的大过了你需要的，
对对对对，就这个这种焦虑可能也是现代比较普遍的吧，
没错，
所以还是要找到那个焦虑的根源是什么、
是
很重要
的。 是因为好像刚刚冰燕举到的这个案例来说，我觉得这一家人作为父母来说能走到这一步，那极大的一种可能是已经失去盼望了，可能他们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比如说怎么增加收入，
当然他们有很多原因了、
对对对，
比如
很复杂的、
这个 案例里面也讲到作为母亲的他自己的母亲也是就是有这个自杀倾向的，可能也是家庭环境的一些因素，
这个情绪的影响，
对对对，有很多的因素。
我就想到为什么我提到这个盼望这个事儿，就是今天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说哎呀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请注意啊，我们只有一个所谓的永生的盼望而已嘛，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其实应该是被我们无形当中做了一些区别，其实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整全的盼望，但是却被我们划分出来，就是直到有一天我死了一切就好了
啊、就是要等到那一天，但是今生
对对对
不是现在就有盼望，
但是只要我活着、我就焦虑，我就苦闷、我就忧愁。
其实你这样说的时候都是提醒了我、就是在有一段时期呢，我确实是就是对离开世界的基督徒、我是抱着一种羡慕的心态，
终于歇了地上的功，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活在这世上太多的不完美了，我常常做不好、我很看重别人对我的看法、我也很看重我自己对我自己的
评价，
对对对、就心里充满了各种的亏欠啊、自责啊、愧疚啊、不满，就会觉得哦，离开这个世界好像就不完美，就没有了，不存在了。
对，
那你这样的提醒的话，就提醒我，就当时的我，就是对今生是没有盼望。我就想起了一首歌，是歌词是说：“今生有依靠，来生有盼望。”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说，我们与其去谈论，哎，我为什么焦虑，或者说我们焦虑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如想一想，你为什么不能不焦虑呢？你为什么不可以说我就活得很自由呢？活得很释放呢？
或者我们就是可以来谈一谈，刚才李诺讲的，怎么样可以不要有这个今生和来世的区别，
而是有一个整全的盼望，
对
不对？
对。
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子，因为过去我也讲过嘛，就是我的青少年时期、包括在长大这个阶段到青年时期，事实上是比较迷茫的，所谓的迷茫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意义的东西，就是大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吧，那我觉得这样的经历或者说这个成长的路线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没有什么执念啊、所谓的执念就是我一定要买套房
啊、
我一定要在社会上取得什么样的地位，我一定要有多少的存款，好像没有这个事儿。虽然坦白讲我的家境也并不好，也是从大部分人的判断来说也是属于说叫缺钱的，但是没有到一个说我一定要赚多少钱才行，所以之前我也提过我好像没有什么赚钱的欲望，就是这种。但是我想就是这个迷茫的时期，再到我在这主里面慢慢的成长被训练的这个过程，我慢慢是发现一件事儿，是原来每一个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环境它不会被浪费的，也许从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哎呀是好事儿，或者是如何，但是你当你经历过之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是有益处的， 而且这个益处某种程度上它还是长久的，
嗯，
可能是你的生命得到训练啊等等，不管怎么样，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我要考虑焦虑这个事儿的时候，首先要过的一个关就是我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神，
嗯，
我信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就是我过去因为我过去比较长时间在敬拜的服事嘛，
嗯，
我常常就分享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每次我之前常常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是心虚的，
嗯
嗯，
因为赞美诗里边唱的很多歌词不是我的心声啊，
嗯
嗯，
或者说也不是我活出来的生命的状态呀、啊、
嗯，
比如说一切全献上对吧就是事实上你并不是所谓的叫口唱心和，
嗯，明白
啊。但是后来慢慢的我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我把这些赞美诗当成一个祷告，
嗯，
就是我在神面前我要立志，
嗯，
我要成为一个这样子的、
嗯、
就好像我们在读圣经读诗篇的时候立志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嗯、
我觉得这会变成另外一个动力，而不是你一直陷入到哎我做不好我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
嗯，
没办法，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啊，那所以我就发现慢慢的发现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至少对于我们，我尤其鼓励年轻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多花时间，无论是在服事当中还是在你个人灵修生活里边，
嗯，
要寻求神的心意，
嗯，
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
嗯，
但是这种寻求呢，我觉得也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私底下的私下的，
嗯， 嗯，
还是要走出去，比如说你要去参与服事，
嗯
啊，经历一些比如说团契的这样的氛围，
嗯，
你慢慢的透过周边的环境不同的声音去验证印证就是神给你的带领、
嗯、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就会逐渐的让我们走出一个所谓的今生跟来世那种区别，
嗯，
因为最终我们还是发现你在今生也不是白来的，
嗯
啊，是这样子的，
嗯， 嗯，我们知道思雨现在就即将迎来她的第一个小宝宝哈，
嗯嗯，
就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
挺焦虑，
还是挺享受的
啊，是吧、
嗯、对，但是有一些妈妈说会、嗯、会有焦虑，不知道思雨会不会、
嗯、会啊、
嗯、
有时候会想到小宝宝在里面他还好吗然后如果他动得多哎，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呢、
嗯、
如果没有动哎，他会不会因为缺氧啊或者怎样，就会有很多这种想法，
对对对、
嗯、
对宝宝的担心还是有的，
嗯嗯，
但是我听到的妈妈们对孩子的焦虑呢就是说啊、
将来，
对将来这个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有一些妈妈会担心、嗯、比如说我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给他最好的胎教、
嗯、
他出来的时候我要给他预备什么样最好的环境，
嗯，
或者说养育的方法等等这一些的，
嗯，
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当时可能没想太多就是也是因为没有经历过吧，
嗯，
所以也不知道应该想什么好，
嗯，
对，
嗯，
反而没有了这个焦虑，
嗯，可能是因为第一个孩子嘛，也没有经验哈，
嗯，
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当然这个担心我觉得有的时候会促进我让我去更关注他，但是有的时候过度关注又让自己更焦虑了、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突然想到你看因为我们还没有孩子嘛，我还没有孩子、
嗯、
所以呢在结婚的初期包括恋爱期间我跟我太太在讨论这个事儿，
嗯、
他一直都是带有一个有一点点拒绝的一个状态
啊，
嗯，
这种拒绝的状态其实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是、
嗯、
所以我觉得前期我们经历过一个时间，这种无论叫陪伴也好还是慢慢的就是自己去思考也好，
嗯，
因为他会焦虑很多事情，比如说现在也是正如现在很多年轻的女性考虑的，比如说我生育了会带来我的身材走样了，
嗯，
我的相貌也会受影响了，
嗯，
然后呢可能我的老公的注意力都会放在孩子身上了，
嗯，
就是各种种种的这些包括可能生产带来的痛苦啊，
嗯，
这些都会成为焦虑的其中一个根源，
嗯，
那我很难说，尤其是我觉得在婚姻当中我很难站在一个所谓的客观视角去跟我的妻子去分析说、
嗯、
哎呀其实没什么的、
嗯、
你不用怕、
嗯、
没关系的是不是、
嗯嗯、
我好像也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
嗯，
所以我们就花比较长的时间，就我其实也没有专门去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
嗯、
跟专门跟我妻子沟通，但是呢 比如说父母，
嗯，
他们就会有自己的考量，
嗯，
他们会觉得，哎呀，你们年纪不小啦，就如何如何了。
嗯，
坦白讲，我也很感恩他们度过了那段比较焦虑的时候。
嗯，
因为他们焦虑的时候，给我的压力就比较大一点。就是，
嗯嗯，
但是呢，前段时间我跟父母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说，哎呀，我们现在也放开了，我们放下了。这种，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嗯，有一些焦虑是基于我们。有一个就是类似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一个既定的期待，
嗯
嗯，
然后我有这个期待，但事实上呢，你发现这里边是有你不可控的因素的，
是，
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希望有自己的孙辈，
嗯，
但是呢，这需要我跟我妻子配合才行，
对，
换一句话来说，
嗯，
这也需要神的恩赐，
嗯，
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你想要孩子就一定有的。
是
是，
所以这些都是综合因素，但是呢，我们往往只会把这个焦虑的重担背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放在人的身上。
嗯，
但事实上呢，我们没有想过，或者说我们常常的忽视掉神掌管的这一部分。
嗯，
啊，神掌管的这部分，神给不给？
嗯，
啊，你今天说你想做父母，或者你准备好做父母，
嗯，
但神不给怎么办呢？
嗯，
对吧？但当然。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医学对于人想做父母的愿望的满足。
嗯，
但事实上，无论是试管也好，还是其他的方式也好，存在很大的伦理的问题。
是
啊，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说，反而要很小心谨慎的。
对，确实是。嗯，其实刚刚思雨跟李诺都谈到这个，就是关于做父母的这个焦虑。
嗯。
我是比较少的，
嗯，
为什么呢？
所以你两个嘛，
啊，对，知道为什么我敢生两个嘛？
嗯，
不能说我没有焦虑，
敢，
只能说，
嗯，
我有一种东西已经盖过了那个焦虑给我带来的，
嗯，
就是盖过了那个难处，
嗯嗯，
那就是我对孩子的喜爱
啊，
哦，就是我突然想到这个焦虑，
嗯，
对应的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刚刚李诺也讲过了，就是，
嗯，
可能我心里对。孩子的那种盼望啊，对跟他们相处养育他们对他们可爱的样子，
嗯，
还有陪伴他们成长的那种盼望那种期待大过于生养的焦虑，比如说
担忧，
对，担忧，嗯，其实怀孕的时候我也会有类似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都会成为小问题，
嗯，
比如说我的先生也会说，嗯，哎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照顾那么多孩子或者说他曾经也对孩子的健康也会有一些忧虑，
嗯，
就是也曾表露过，假如我们的孩子不健康，那会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
就类似的，不是说没有，
嗯，
但是呢，到我这里，它就会变成小问题。那是因为我太渴望拥有一个孩子，我太渴望拥有多一个孩子。
嗯，
就是我想到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里面也是这样的，
嗯，
就是假如我们对神的能力，对神掌管我们。人生的这个信心是大过现实当中这些难处的时候，
嗯，
那我们的焦虑就
小一点，
可以解决掉的。
嗯
嗯，
对，
嗯嗯，
就我还想到另外一个话题，或者说另外一句话，就是曾经有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讨论过的，就是我们的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是从我们死了之后开始吗？
嗯，
就是肉体死亡之后开始的？
嗯，
还是说从我们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为救主那时候开始的呢，
嗯嗯嗯，
那也说到其实是从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了，
对，
就永恒的生命是从一开始就开始了对，那如果我们是以这个眼光来看待今生的话呢，
嗯，
那会很不一样的，
对，
就以永恒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难处，
嗯，
我们所经历的焦虑的话，
嗯，
那会很不一样，
嗯，
没错，
嗯，
我常常会想到一个词或者是一句话吧，
嗯，
就是其实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不论我们有焦虑啊，有担心啊，等等这些不好的，我们说情绪也好，经历也好，
嗯，
其实它有一天总会过去的，
嗯，
所以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
天地都会，
对对对，这是永恒的眼光，
对
对。
嗯，我就想到，哎，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是做客旅的哈。
嗯，
那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安慰自己，反正我们是游客，
嗯，
啊，没什么可焦虑的，
嗯
嗯，但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个比较消极的，好像 也没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和努力的。
但是神希望我们关注和努力、
对呀、所以我就想到什么呢，假如我们真的当自己是游客，那事实上你应该认真的去欣赏美景啊，认真的去体会这段旅程啊，不然那不就白费了吗？所以我就想到什么呢，你知道，我就觉得作为信徒，除了那些属世的焦虑之外，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焦虑？对不对？
比如说今天我没有读经，会不会因为我跟神的关系疏远了？有没有这种焦虑？其实说坦白话，坦白说，其实我是有的。
对，我也是会有的。
或者说我的祷告神还没有应允，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对，就是先不说这个忧虑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如果我听到别人说我最近没有去聚会，我最近没有读圣经，
你已经开始焦虑了。
对，我心里会开始嘀咕，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是比较难接受的。对
对，但事实上这样的焦虑是好还是不好的？
这个很难讲。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促使我们赶紧回到神的面前了。
对对对对，但是我要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我过去听过一些弟兄姐妹的表达，就说哎，我最近是这段时间呢状态很不好，所以我没有了自己的祷告的时间，但是我一回到教会啊，跟弟兄姐妹一祷告，我觉得我状态又回来了，我就在想，我们究竟是依赖神呢，还是依赖教会，或者是依赖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究竟应该怎么样呈现？必须要在一个所谓属灵的场所，我们的祷告才更有意义，或者说更有那个分量，或者说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心中默想神都是一种祷告呢？我觉得这是一种操练的问题。
是
啊，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种操练，我们就会以一些外在的形式来代替，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说，哎呀，我最近没有祷告，没有读经，或者没有去教会，我们心里会感到
亏欠
、或者是紧张忧虑，但事实上呢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的前提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跟神有关系，
是或者说我们是看重这个东西的。
对对对 对
那如果说我是因为不看重这个东西我不焦虑，
对对对，没错，
那就有问题。
没错没错，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就是说避免那种形式化。
是的，都是很好的提醒。
对，
我觉得团契真好。这就是就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我很容易过度，或者说过犹不及，我需要做到过犹不及，但是靠自己就很容易过度，或者是做不到。
明白。而且我想到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我常常听到一些牧者会在主日分享的时候问，你确信你已经重生了吗？对吧？我们当然知道标准答案就是我确信呢、但是有多少的信徒真的在心里边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确信已经重生了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这种未知未必不是好的。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们在教会里边或者在基督徒群体里边，我们希望得到的是大家都确信自己已经重生得救了，
甚至就是说确信别人已经得救了。
对对，确信别人已经得救，我们通过一些外在的，
对，比如说来每个礼拜固定来聚会啊，这样子。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段时间我读到保罗的书信，其实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保罗他都能说，或者说从他的角度他说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得着没有。
我觉得保罗是一个很谦虚的说法。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你留意他后面说的，他说所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或者要得着我的，就是说他更在意的不是我有没有得着这份救恩，而是神认不认识他，以及他有没有得着神要他得着的。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警惕一件事，就是我们好像不能粗浅的说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是因为有可能那个时候我只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我有没有拿到进入天堂的门票而已。就这是我们对于重生的 他可能是这个理解就是会导致我们对重生的判断。
对，我明白李诺所强调的。只是说在有一些的讲道里面会提醒我们，就不要怀疑神的救恩。
是，
就神对我们的救恩呢是无条件，他给我们了，只有我们接受就可以得到的。对，这个是没有错的。
对，
但是李诺提醒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拿到了门票，其他的就不重要了。
对，
就是说不要停止追求。
是，
嗯，
所以我常常在想到，你看摩西说尽心尽性尽意啊，有多少的，对不对？我们有多少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事。
对，就是如果我们是认定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或者说就是神是他主动拯救我们的，我相信我们的心态就不会说，哦，我得到了我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放肆
我就不会这样。
对，
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救恩，或者说我们真正得着神的救恩，被神的救恩改变的时候，是不会有
没错
不会有那种就是消极的状态。当然你说临时的一时的可能有，但如果说是一种
常态化的，
就是藐视救恩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真正需要去判断的，或者说我认为在属灵层面我们应该有一些焦虑。这种焦虑是什么呢？我有没有在基督里？
是
因为神的应许事实上就是你在基督里你就必然得救，我们相信这个应许。
也就是说焦虑某种程度上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就比如说焦虑可以是谨慎，焦虑可以是恐惧，
竭力，
就它有消极的一面，
对
也有积极的一面。
是，
对对，那你如果在基督里边就是积极的咯，对不对？
就你是谨慎，
对对对
对，
或者说
警醒。
过去在就是教会的辅导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去辅导或者说去帮助弟兄姐妹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核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无论我们出现什么样的情绪，坦白讲神允许这样的情绪存在，或者说神允许这样的情绪的出现，我们首先要捕捉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它能不能促使我到神的面前去。如果它可以，那么我们姑且就讲这就是好的。只不过是说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近，可能有些东西不必去经历了。就是你不能一直周而复始的嘛，对不对？
对，所以出现这些情绪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并不是一件坏事。更多的是让我们审视我们跟神的关系，审视我们内在的欲望，审视我们是否真的在基督里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对好，那我们今天呢有关焦虑这个话题呢就暂时谈到这里。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和经历和感受呢，也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
邮箱地址是凉拌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最后请冰燕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应许我们可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我们的忧虑重担都交托。我们感谢主耶稣，你爱我们，愿意担当我们的重担，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愿意到你面前寻求的儿女，我们可以真正的来负你的轭，担你的担子，把我们自己的担子交在你手中，相信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啊，也求你帮助许多可能在迷途中的人，他们焦虑，他们有许多的忧虑，恳求主你吸引他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也顺从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可以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警醒的你的孩子，不但是对着永生有盼望，并且在现在我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也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做那精明的童女，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 主啊，我们有许多的缺陷和不完美，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成为你要我们成为的那完美的样式。主啊，帮助我们，感谢你，求你亲自来引导，继续的保守和带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闭上眼睛，我叹。